哎，各位领导，大家晚上好，我是广发策略的于可成。那因为最近科技板块调整比较多啊，我主要向各位领导汇报一下我们关于主战场，尤其是科技之外向港股红利的一个最新观点。那首先是一个核心结论的汇报，港股这一块的话，我们认为啊，港股短期，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 CN 20210130。
受于七月中旬之后解禁压力的缓解啊，以及加息预期的后移，最后是财政可能三季度发力，那港股可能会在三季度迎来一波阶段性的估值修复。但是考虑到海外货币政策转向以及年末的话，港股会再度迎来解禁高峰啊。目前恒科上方亏损盘还是比较多的，所以如果港股一旦缩量反弹到压力区之后啊，仍然可能会冲高回落，所以后续的波动可能会比较大，也就是港股的行情的持续性还有幅度可能会相对来说比较难把握。那我们是建议中长期投入者的话，还不是一个最佳的投入机会。红利这一块的核心观点，我们认为红利板块目前现在是已经有胜率了，到了牛市的一个中长期支撑位啊。但是目前因为七月份红利冲得太高了，所以可能目前也是一个有胜率啊，但是没有赔率的一个结论。那以上是一个具体汇报啊。我们可以看到的一点就是港股最近一年多以来很多的核心的啊历史规律都被打破了啊。比方说特别典型的就是啊右边这张图，美元指数和恒生科技历史来看负相关性是特别强的。我这里是把美元指数做了一个逆序啊，越往上就代表的是一个下跌的一个情况。可以看到的一点就是美元指数每一轮的大幅下跌周期啊，恒生科技的话都是一个大幅上涨的一个情况。但是最近一年以来的话啊，这个规律被打破了，可以看到每一轮的美元指数的一个上升周期，港股尤其是恒生科技都偏向于震荡啊，甚至可能会有下跌的一个情况。那这个历史规律也被打破了。还有几个被打破的历史规律，可以看到左边这张图，每一次港股的做空成交比占比特别高的时候啊，一旦啊港股出现一个流动性的利好，或者说基本面的利好，港股就很容易发生逼空行情啊。典型的像22年疫情的开放，基本面预期的改善；24年924流动性的一个改善啊，做空成交规模特别大的时候，一旦有流动性的改善或基本面的改善，非常容易形成一波上涨的逼空行情。啊，但是这一轮可以看到，港股做空成交的占比持续处于12%以上的高位啊，恒生科技并没有出现明显的一个反弹啊，这个历史规律也被打破了。那右边这张图的话是第三个历史规律，也是我们 A 股投资者经常比较用到的"买在无人问津之时"。过往来看的话，恒生科技确实这个现象还是比较普遍的，也就是恒生科技做空成交的占比特别低的时候，就特别容易获得一个超额收益啊。但是本轮这个现象也被打破了，可以看到的一点就是恒生科技成交占比特别低的时候，但是却不断的一个突破下限啊。但最近的话也没有说特别明显的上涨啊，所以这两个历史规律也被打破了。还有最后一个规律是什么？就是每一轮大中华区牛市的时候啊，比方说09年的四化一计划，比方说像20年、22年防疫政策的放宽，通常来说，港股的弹性是要大于 A 股的弹性的。那么多历史规律之所以港股被打破，我们认为最核心的因素是在于这张图。可以看到的一点就是，2023年之前啊，港股的盈利上行是有斜率的，港股的 EPS 上行是有斜率的，所以指数的话重心是会不断上移的一个结果。但是23年之后，港股的盈利上行没有斜率了，没有斜率的话，那23年之后港股的走势主要就是流动性主导，这也是为什么在23年之后，我们和很多的港股通投资者以及外资投资者交流下来啊，23年之后，他们主要关注的都是一些美联储货币政策的一个变化啊，比方说像鹰派还有鸽派的一个节奏的一个变化。那可以看到的一点就是，最近一年以来，港股的盈利上行没有斜率，流动性就是主导港股整体贝塔行情的核心。那一旦流动性的生态遭到破坏的话，历史的所有规律啊都会被打破的一个情况。我们从去年以来，其实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从去年年末以来最关注的也是港股流动性这一块的一个逻辑。可以看到的一点就是，从去年以来，港股内部行业走势是非常分化的啊，核心在于它的内部流动性出现非常明显的分层的现象啊。可以看到这张图啊，恒生科技从去年的三季度至五月末的话，最大回撤了30%，但与之相对应的是，截至5月末，港股从高股息确实创新高的一个过程啊。我们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现象，我们对此出现了解释啊，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两张图，这个左边这张图是用个 EPFR 的一个数据，每当港股市场大幅的回落，外资都是一个净流出的一个情况，反而每当港股市场大幅的回落，南向资金都有个逆势买入的一个现象啊。我们把这个资金行为总结为两句话，第一个是外资都是一个顺势而为过程，南向都是一个逆势买入的一个过程。那因为外资和南向它的持仓占比是有一个非常大不同的，中资具备定价权的行业主要集中在上半部分，像电信服务、石油石化、煤炭、半导体这一块。也就是说，所有的红利资产加半导体，中资具备定价权；外资具备定价权的主要是集中在传媒、硬件设备，也就是互联网加恒生科技，外资是具备定价权的外资具备定价权，行业持仓占比通常会到50%、60%，很多个股层面甚至会到70%、80%的一个持仓占比。结合中资在红利以及半导体具备定价权并且每当港股下跌会有个逆势买入的一个现象。那外资的话主要是一个顺势而为，并且是 持仓集中在互联网加恒生科技的一个情况，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今年在每一个关键时间点啊，比方说像二月春节之后，然后以及像今年的五六月的时候啊，每当出现一个重大的海外货币政策转向的话，我们核心的看多的都是红利加半导体这一块中资具备定价权并且南向可能会逆势买入的资产，看空的往往是互联网加恒生科技这一块外资具备定价权并且会顺势而为的一个资产。那下半年来看的话，南向这个逆势买入的现象会不会存在呢？我们可能要打一个问号，因为我们可以看到的一点就是南向资金在过去两年之所以有一个逆势买入的现象，核心原因在于港股的红利资产相较于 A 股的红利资产通常会有 2% 的股息率的一个差距啊。但是今年年中以来可以看到，上半年随着 A 股被不断的 AI 上游硬件的一个吸筹，两者两地之间的红利资产指数层面股息率已经出现了非常明显的收缩的迹象。特别明显的啊，我们观察到现在这个现象就是今年的五月南向资金月度层面首度出现了一个净流出的一个现象。上次净流出的话主要追溯到三年前，也就23年年中南向资金才出现一个净流出的一个现象。核心原因会出现净流出主要是因为南向资金绝大部分是险资构成的，那港股不在港股的红利资产没有性价比的情况下的话，也就意味着南向资金可能不会再像过往那么大规模的去流入港股市场了，也就是南向逆势买入的现象可能会在下半年有所被打破。我们对下半年南向资金的一个判断的话，它大概率是一个边际走弱，肯定会比去年的下半年净流入是要更低的，最多可能和今年上半年有所打平啊。所以流动性这一块港股的话，南向资金下半年可能是一个边际走弱的一个现象，核心原因是在于港股的股息率的优势的话可能没有说像今年去年那么的明显啊，它的优势会出现一个大幅度的一个下降。那流动性第二个大块的话主要是产业资本这一块啊，这也是我们今年着重强调的啊，也就限售股解禁浪潮。每一轮的限售股解禁浪潮，比方说像11年的年中、15年的下半年、19年的三月、21年的二季度、22年的年中，每一轮的解禁高峰和港股的下跌基本对应的是同一个时间点。那今年的解禁高峰的话啊，其实主要集中在三月以及七月的中上旬的时候，解禁之前啊，通常来说跌的是最狠的。比方说像宁德时代还有恒瑞医药，以及历史上所有前十大规模解禁都是如此，解禁之前通常来说调整是最狠的，解禁之后港股不一定会反弹，但起码会出现一个阶段性的低点。那今年来看的话三月是一个解禁高峰，对应的就是春节后下跌是最狠的七月中上旬是一个解禁高峰，对应的六月下跌是最狠的。那今年的七月中上旬的话解禁压力是最大的，主要是集中在基石投资者的解禁，像大摩行里的智普、 Minimax、 GPO 里的必能科技还有天数智新。那七月中上旬解禁压力是最狠的，七月中旬之后的话解禁压力会不断的往下降不断的往下降很多友商或者新闻媒体会说整个三季度或者说十月或者说九月的话解禁压力特别的大。那我们认为这个可能是对方数据没有做细的原因两个原因。第一个的话，九月如果剔除掉紫金黄金控股股东2400亿的解禁的话，它的实际解禁规模是回落到了400亿港元左右七月的话它的解禁主要集中在基石投资者解禁，九月的话紫金黄金国际控股股东一家就占到了2400亿的解禁，这一块肯定是要剔除掉去看实际的解禁影响这个是原因之一。原因之二的话，很多新闻媒体说十月也是个解禁高峰，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左右两张图的对比，左边这张图是统计中大型市值以上公司的解禁，右边这张图是全口径的一个解禁规模。可以看到的一点就是十月的解禁主要集中在中小市值公司的解禁，但是这一部分公司的解禁哪怕大规模解禁了它可能也卖不出去，也没有交易对手盘，所以重点是要关注左边这张图中大型公司的一个解禁潮，解禁压力最大的时候是在七月的中上旬，随后就会逐步的往下走的一个情况因为港股通账户它是没有办法参与一个新股的打新的也就是没办法参与像大模型、智普、 Minimax 这些上市的一个红利却要承受一个限售股解禁下跌带来的风险这个是我们和所有的公募险资聊下来他们最无法承受以及接受的原因之一。那三季度的话解禁压力会缓解，所以港股可能会有一波上涨，下一轮的解禁高峰是要集中到年末了，12月、1月的一个解禁高峰，那对应的解禁前下跌最狠的话可能四季度末的话压力相对来说会比较大一点，主要的都是集中在一些早期的财务投资者或者说战略投资者的一个解禁。比方说Minimax 它的像米哈游最主要就是在明年的一月就进行一个大规模的解禁。那解禁这一块的话七月中旬压力会缓解，下一轮的高峰是要到年末的一个情况。产业资本这一块除了解禁还有回购的话近期关注度相对来说也比较高我们可以看到一点就是回购公司数量占比以及回购金额占比的话都出现明显的回升，但是我们认为回购这一块的数据可能相对来说还是要谨慎一些。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的话就是每一轮的回购高峰其实都不意味着市场底部都不是一个由熊转牛的一个信号。第二个原因， 可以看到的就是平均回购金额啊，并没有说特别明显的回升啊，所以这一轮回购数量占比会提升的核心原因，主要是在于六月确实跌的太多了，跌的太多也就导致了港股的啊回购的范围或者面积更多的公司参与进来回购了，但是平摊到每个公司的回购金额上来说的话啊，确实没有说特别明显的修复的情况。啊，举个例子，比方说像腾讯控股，去年回购了大概有800亿港元左右，但是今年上半年也就回购了260亿港元。啊，回购公司数量是明显下降的，金额是明显下降的，并且其实可以从它年报的业绩会的表述可以看到，啊，腾讯今年的话大概率还是要增加它的一个资本开支，啊，对于回购的啊总金额的话大概率是往下走的，所以今年的话大概率是不会像去年800亿港元那么多的一个情况。啊，所以回购公司数量这一块我们建议还是相对来说谨慎一些。啊，第三个的话啊，可能有利好的主要是在于啊货币政策，尤其是美联储加息预期大概率会后移的一个情况。啊，可以看到的一点就是加息后移主要是两个因素。第一个因素的话就是我们认为七八月的非农就业数据啊大概率会低于预期，导致加息节奏的一个后移的一个情况。主要的因素是两点，第一的话可以看到世界杯后半段啊对于非农就业尤其是建筑工人啊餐饮零售这一块的就业拉动不会那么强了，世界杯后半段的话大概率是会减弱的，尤其是六月的非农数据低于预期之后，加息预期其实就已经从今年年中后移到了十月啊甚至十二月的一个情况。我们的判断随着七八月的非农就业数据以及通胀数据出来之后，大概率还是会后移到美国的中期选举之后啊或者说明年的一个情况。那第二个因素的话主要是我们观察到六月的联储会议纪要它核心提到了啊，在沃什领导下联储的话可能会更加的注重通胀的结尾均值的一个数据啊，结尾均值就是把分项里最高项给剔除掉算了一个均值。那如果是这么算的话啊，可以看到每一战争冲突它其实最主要拉的都是核心 PCE 还有 PCE 也就油价的一个上涨，那如果美联储的政策框架体系更加注重的是一个结尾均值啊，或者说中位数的数据的话，其实也是不赞成立刻加息的，加息预期啊，如我们所判断的大概率还是要后移到中期选举之后的，那也就意味着对于港股的流动性的话短期是有利好的，但是到了年末或者说明年的话尤其是看到现在欧洲央行时隔三年重新开启了加息周期，日本的无风险利率也创了历史以来的一个新高，那加息方向是不变的，只是加息的节奏大概率是会后移啊。如果说后续真的出现加息了，其实可以看到每一轮无风险利率上行周期啊，像10到11年13到14年18年21到23年每一轮无风险利率上行周期对于港股的估值都是负贡献的，24年是货币政策转向，25年重启降息啊，估值就正贡献，如果说26年的年末或者说27年美国再度步入了加息周期的话，对于港股大概率是杀估值的啊。所以核心结论就是三季度的流动性压力其实是后移了，后移到年末或者明年的一个情况。那港股这一块的话我们认为三季度大概率会迎来一波超跌反弹的一个阶段性行情，但是需要注意的一点就是右边这张图可以看到恒科上方的亏损盘实在太多了啊，它不是满足一个正态分布，一个好的筹码结构一定是一个正态分布的结构，那恒科如果上涨到一个筹码集中区啊，一旦有流动性改善或者说盈利预期的改善都容易迎来一波上涨行情，但是这个筹码分布是一个长尾分布啊，是一个长尾分布，这也就意味着恒科如果上涨到筹码集中区啊，主要是在三四月那个高点的上方一点的位置，到了筹码集中区一旦出现缩量反弹啊，在筹码集中区的时候就非常容易出现冲高回落的一个现象，尤其是现在不管是 A 股还有美股现在外围的压力啊，流动性压力或者说破灭的压力相对来说比较大啊，所以我们认为港股后续可能会行情来得快啊，去得也快，比较容易会冲高回落的一个情况。港股这一波的话最主要是一个阶段性行情，是比较难形成一个持续性的反转行情的啊，所以港股这一块结论我们认为主要是加息预期后移，结性压力下降啊，并且今年上半年财政发力是偏慢的，财政大概率会在三季度托底中国经济，那对于恒生科技的话在三季度都会迎来一波支撑，但是恒生科技也就是港股它的流动性压力主要是后移了而不是消失了，它是后移到了今年年末的一个情况啊，所以我们认为港股下半年的机会主要是一个超跌反弹带来的一个阶段性行情啊，上方亏损盘是。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太多了，一旦缩量反弹后续可能都要相对谨慎一些。那以上是一个港股的汇报，接下来是一个红利的一个核心观点。红利的话我们其实复盘了日本经验以及中国经验，红利资产跑出通常来说是两种宏观背景，第一种的话就是地产周期的回暖，比方说像92年96年日本的人口小高峰对应 A 股的话那就是06到07年地产基建的高速回升或者说09年世万亿计划地产回暖，红利都会出现一个阶段性跑出的一个情况。还有第二点也就是这一轮红利核心跑出的情况主要是产业周期的爆发，对应的日本的复盘就是2000年的科网泡沫，对应到 A 股的话其实就是13到14年移动互联网行情以及20到21年新能源行情，红利资产同样都是面临了吸筹跑输的一个情况。那今年的话我们之所以认为红利资产上半年可能会跑输，核心原因的话其实也是在于宏观背景在去年年末的时候产业周期 AI 上游的涨价预期已经出现了， 啊，并且去年有个什么样的现象？可以看到 A 股农行创了新高之后，它的 A 股的股息率在最高点只有 2.6 到 2.8 左右了。那这样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就是显知的它的存量业务打平收益率基本是集中在 3% 到 3.5% 区间的啊。比方说国寿的话可能在 3.4， 新华大概在 3.3， 那也就意味着在去年11月末的这个时间点的话，显知的 OCI 账户是没办法再买入像 A 股农行这种创新高的一个红利资产了，因为股息率已经不满足了。并且我们观察到其实分红险比例提升特别大，显知有很强的配置 TPL 账户的一个动力。所以的话，我们在去年的10月中下旬认为红利资产这一块后续的增量资金可能相对来说会比较有限，尤其是面临产业周期爆发的一个情况，可能会被AI 的上游出现一个阶段性吸筹的一个现象。你可以看到不管是消费还是恒生科技，恒生科技大概 65% 的也是偏消费的，都出现了被吸筹的一个情况所以今年上半年出现了特别明显的红利资产的一个调整的一个情况。那六月的话，红利资产又迎来了一波大幅的一个下跌。我们认为核心原因其实还是在于股权登记日的因素。可以看到每一次的股权登记日前后基本是呈现一个倒 V 型的不管是长江电力还有中国神华工行石化其实每一次股权登记日之后都出现了一个下跌的一个情况。不管是 A 股还是港股其实都有类似的现象，就是股权登记日之后下跌概率会比较大一点。那之所以我们认为今年比较特殊，主要在于股权登记日今年这两年是出现了明显提前，过往的股权登记日不管是 A 股还是港股主要集中在6到7月的一个区间但是今年出现了明显提前，核心原因是因为红利资产很多，像银行它增加了中期分红，每年年内的分红的节奏要相对于一致，那所以的话今年就出现了明显提前。特别明显像农行、建行、工行、招行过往通常是在7月中旬去进行股权登记的，但是今年是已经提前到了5月中旬左右5月中旬左右的话，那也就导致了部分资金它可能在股权登记日之后，也就是5到6月的时候拿到了股息之后，他可能会把红利资产卖出。那具体到今年的话，可能就是部分的年轻账户，尤其是上半年的话科技涨得很好红利被吸筹得很厉害面临的管理人面临的压力也相对来说比较大所以在今年进行了一个减仓的一个情况所以6月的话过往来看日历效应相对来说不管 A 股红利还是港股红利还是比较明显的，今年也不例外，也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导致了红利在6月的一个最后一跌。6月最后一跌的话，其实已经把红利跌到了一个趋势的一个长期牛市的一个支撑位了在6月末的时候，不管是中证红利还是红利低波，指数层面的股息率都到了 5% 左右5% 左右是一个什么概念就是能够高于所有的显知的存量业务的打平收益率。并且我给各位领导分享一个数据像人保它在2025年全年 OCI 账户的股息率平均股息率大概是 4.27 也就意味着股息率如果到 4.5 以上的话OCI 账户的话其实在下半年就可以配红利资产了这其实也是为什么红利资产相对来说在6月末之后的话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一个加仓意愿，尤其是以银行为代表，面临的科技产业的一个回撤的时候，银行为代表的一些资产迎来了大幅的估值重修的一个情况三季度的话，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一点今年财政的收入端的话相对来说还是正常的，但是支出端是明显低于往年的一个节奏的。那我们判断三季度的话大概率财政会进行发力托底的一个情况，核心还是和政府债可能会相互的配合，尤其是考虑到今年广义赤字率可能有扩张的一个情况，大概率财政会在三季度发力。那红利底的话又比较多的一些顺周期资产可能与之相对应的是就是 A 股红利还有港股红利在三季度都会迎来一波修复。长期来看的话，红利资产其实是不太需要择时，其实是可以长期配置的资产。可以看到过往大概15年红利资产大概翻了4倍大概是翻了4倍的一个情况。红利资产之所以能够跑出一个斜向上不变的一个斜率不在于它的选的公司有多好，核心还是在于它持续性的低买高卖的调仓策略，也就是它的股票调仓策略和股票涨幅是一个负相关，红利资产涨得越多股息率越大越容易被调出持仓这也是和主流的宽基指数调仓规则不太一样的一点。所以红利资产的话是可以长期配置，不太需要过分择时的一些资产，这也就构成了红利资产的一个下沿红利资产一个下沿，红利资产能够走出一个长期牛市的核心因素就是在于它的一个调仓的一个策略。那红利资产还有个上沿，上沿的话怎么去进行一个判断，我们这里是拿了一个股债收益差模型来进行判断，这个是中证红利的一个股债收益差模型。这个模型的话主要是站在固收加的一些资金去角度去判断究竟是债券占优还是说红利资产股息率占优可以看到的一点就是如果说股债收益差它的面临的宏观环境经济中枢利率中枢不出现大幅明显下移大概率它还是会满足一个正态分布的，尤其是三年一个经济小周期的话肯定是会满足一个正态分布的一个情况，也就是说股债收益差离开正两倍标准差或者负两倍标准差单边的概率只有 2.5% 左右只有 2.5% 左右，也就是说股债收益差一旦运行到 它的这两倍标准差，它的上沿的话，那也就意味着红利资产现在性价比可能说不是的那么高，下沿的时候又意味着红利资产性价比特别高，它其实是一个间接资产荒的一个逻辑。一旦说负两倍标准差的话，红利资产性价比就出现一个大幅的提升的一个情况。那上一轮的风险提示其实也是在11月末，也就农行创新高的一个情况，它已经逼近了这两倍标准差的一个情况这是站在固收加的一个资金角度去进行配置的。那我们认为用真正红利去做股债收益差会比所有的宽基指数都要更合理的多因为宽基指数的话其实内部的行业权重变迁是比较大的像沪深300它的科技含量在最近两年以来出现了大幅明显的提升所以的话中证红利其实是最佳适合股债收益差的一个指标它是真正站在大类资产的一个角度的配置固收加资金角度的配置构成了一个红利资产长期牛市的一个上下沿的一个情况那右边这张图的话我们是拿股债收益差去进行做了一个择时因为我们知道其实红利资产它基本是不用过多的一个择时的所以右边这张图我们是只做大的卖点择时也就是说当红利资产它的价格远远高于价值的时候就逼近这两倍标准差的时候就卖出那什么时候买入呢不是在红利资产跌到合理的区间就立刻接回来因为所有的资产的话它一定是价格远远大幅低于价值也就是到了负两倍标准差的时候你才能把红利资产接回来所以的话右边这张图其实是我们根据红股债收益差模型去做了一个择时可以看到的是过往15年红利中证红利的全收益大概是 200%, 对应的年化收益率是 6.8%, 如果经过我们择时模型的话它大概率能够每年优化3% 左右的一个收益率也就是它的全收益会到 377%, 对应的年化到了 9.9%, 这是我们对于红利的一个择时模型。那目前的角度来看的话 ,6 月末它是跌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位置但是7月这一波红利确实拉得太快了所以现在也到了正一倍标准差的位置那也就意味着红利资产现在可能还是有胜率但是往上弹的空间相对来说不是那么的大就是一个有胜率但没有赔率的一个情况港股这一块的结论的话我们认为短期可能会有一波往上冲但是流动性的压力主要是从三季度后移到了年末后续的风险尤其是筹码分布的话可能相对来说还比较大后续可能会冲高回落那持续性和幅度可能相对来说有限那以上是我的汇报非常感谢各位领导的参会